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在旧约里面，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但以理书都用了很大的篇幅把他们的祷告把它详细的把它写下来，所以我想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真的应该要从这些祷告的圣经里面的一些祷告，我们来学怎么样来祷告。那么在但以理的祷告，我们学到在祷告的时候有几个要点，或者说几个要素。第一个是关于祷告的态度，我们看到但以理他的祷告的态度是一个完全的谦卑，而且是一种恳切，不但是谦卑，而且是恳切，而且是热切，就是他的祷告不是好像有口无心。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真的是有口无心，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的祷告只是发出声音而已。但是我们看见但以理的祷告，你看他是禁食披麻蒙灰，他定义向主神祷告祈求，他在耶和华面前祈祷认罪。第二十节他说，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的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所以我们看见他的祷告真的是一种热切，一种恳切，一种谦卑的祷告。这种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一种祷告是蒙神垂听的。所以天使就在第九章后面说，天使就来对但以理说，你是大蒙眷爱。那第十章我们会接着看到，第十章他的祷告，他天使对他说，自从你专心寻求明白以来。所以我们看见他是用这样的一种热切，一种恳切，一种谦卑的心在神面前祷告，这是我们的祷告所需要的。特别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真的是盼望我们不是只是说一些话，不是好像只是发出一些声音，真的是从心里面有这样一个热切，一种迫切和一种谦卑在神的面前。那第二，我们看到有效祷告的要素，从这个但以理的祷告我们看见这个动机是很重要，纯洁的一个动机。但以理的祷告它有一个非常纯洁的动机，这个动机就是一心一意为了神的荣耀。那我想这是我们真的是要效法要学习的一个纯洁的动机。这样的一种纯洁的动机是一心一意是为了神的荣耀，要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是为了神的荣耀的缘故。虽然也许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为我们个人的需要，但是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前面我们上次讲的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祈求，然后才提到我们个人的需要。即使是提到我们个人的需要，你看基本上也是还是以神做那个最主要的焦点。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等于是说知道我们所有的我们的需要都是需要仰赖神的供应啊。那我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知道我们天天都需要神赦罪的恩典，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也知道我们是需要靠着神的恩典在这个地上生活，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当中。所以即使是为我们个人的需要，那个基本的那个动机还是很单纯的专一的，是以神为中心，一心一意是为了要神的荣耀，这是第二。第三呢，我们看见但以理的祷告不单单是但以理，尼希米记里面以及以斯拉记两卷书里面的祷告，我们都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他们的认罪悔改。那在圣经旧约 每一次属灵的复兴都是从认罪悔改开始，没有一次不是从认罪悔改开始。那今天我们讲复兴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好像说举行一个所谓的灵恩聚会，我们看到在聚会当中很多人倒在地上啊，很多人说方言。我们不要把复兴用这样的方式来定义。真正的复兴，圣经里面所有真正的复兴都是从悔改认罪开始，都是从悔改认罪开始。那么啊，我真的是从心里面很深刻的觉得，今天的教会要复兴，需要有这样子为教会祷告的人，真的是流泪为教会的罪来在神面前悔改，承认的罪。我自己真的是读这一篇圣经的时候，我就是向神祷告，我说主，我愿意奉献我自己做这样的一个人，在你的面前自为教会真的是能够认罪祷告。因为我觉得今天的教会很不幸，真的是需要悔改，真的是需要悔改。所以啊，我想主祷文也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为什么主耶稣要叫我们在主祷文里面说连我们的债如同我们连我们的债。我们天天是需要活在神设置的恩典当中啊，我们是靠着恩典来入门，我们也是继续不断的要活在恩典里面，并且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没有可夸的，没有可夸的。那么我们也因此不至于把自己看得过低，因为我们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是神的能力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个认罪悔改真的是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属灵的复兴实在是从这个开始。我也相信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在神的面前，我们都需要继续不断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承认我们的罪，在神面前不断的悔改。悔改不是只是在觉志的时候或者在信主的时候我们悔改而已，我们天天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那这是第三。那第四，我们看到但以理的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他是抓住神的应许和神的属性来祷告，抓住神的应许跟神的属性来祷告。他抓住神的应许，因为他看到耶利米书上讲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为满，他看见神的应许，他就抓住这个应许，他按着神的应许来祷告。当他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他也是按着神的启示，在摩西的律法上说，如果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那么这些咒诅就会临到你们。所以他的祷告是完全抓住神的应许，不但如此，他是抓住神的属性。什么是神的属性呢？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有怜悯，神是饶恕人的，神为他的名的缘故啊，他要施行拯救等等，这些都是神的属性。那么今天我想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最需要学习的，就是我们的祷告需要抓住神的应许，而且呢抓住神的属性来祷告。这样的祷告是有功效，这样的祷告才是有功效。因为在新约主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果奉我的名不论求什么，我就必为你们成就，叫我父因此得荣耀。所以什么是奉耶稣的名？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属性，这些都是奉耶稣的名，因为这都是按着神的旨意求。一个名字就是代表一个人，神的名就是代表神。那奉神奉耶稣的名就是完全遵行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应许，神所示他的属性，这些都是包括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我们如果要有一个有效的祷告，我们一定要学习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要多读神的话，所以我真的觉得最好的祷告，当然绝对不是有口无心。也许我们会听到很多人祷告很会背圣经啊，那么啊不是有口无心，但是我真的觉得 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常常用神的话来祷告，这样的祷告一定是有效，一定是有效，而且可以说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真的，真的，很多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求主怜悯，让我们神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在祷告的时候，这些话就从圣灵就借着这些话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本不晓得应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他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但是他也会使用神的话来引导我们来祷告。所以这是有效的祷告。我们从大以理的身上这个祷告当中，我们学到了四方面这个要素。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天使的回答。当大以理这样子在神面前恳求祷告的时候，神就差遣一位天使，就是加百列，来回答但以理的祷告。那么这个加百列怎么样来回答但以理的祷告呢？我们看见但以理他为什么会发出这个祷告，主要是因为他看见耶利米书上的记载，说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那么我们也讲从但以理被掳的那一年开始算，到这个大利乌加勒做加勒底王的元年，这已经差不多将近是70年的时间。所以当但以理看到这个耶利米书，可能他心里面想，是不是时间已经快到，这神的应许还没有实现，所以他就来到神面前恳求。因为耶利米说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70年为满。那么我们上礼拜有看过那段经文经文本身有提到说，那时候神就要刑罚巴比伦王那么所以但以理他就看见神的应许，他就来到神面前祷告。那么但是天使给他的回答是什么呢？天使的回答是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神已经定了70个期。换句话说，天使的回答是，虽然耶利米书上的记载是70年，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但是天使的启示是说，神为你们本国和本民，就是以色列民所定的旨意，不是70年，是70个期。原文就是70个期，我们这个中文翻得很好。那英文圣经有时候是写 70 weeks， 其实原来那个字不是礼拜，就是70个期，那个 weeks 就是一个七的复数七这个数目的复数。所以天使是向但以理启示说，要等到70个期之后，神对以色列的救赎才会完成，罪才会完全得到赦免。因为在但以理的祷告里面就不断的认罪，就恳求神的赦免，然后恳求神恢复这个耶路撒冷，因为现在圣城是荒凉，恳求神按他的应许使得耶路撒冷能够早日恢复。但是呢，天使的回答是不是70，是70个期，然后以色列整个国家才要罪得赦免，整个耶路撒冷才要得到恢复。这是天使的回答。那么所以我们就要看看这70个期的这个启示，或者说这个预言关于天使这方面的预言到底是什么意思，所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70个期在原来呢，就是70个期，如果我们把它乘一下的话，就是490。但是呢，这个490，它没有说是490天呢，还是490个月，还是490个年，原来就是70个期。那么，但是呢，如果说根据下面的内容来看，最可能这490呢，这个是490的单位。这490个单位是年还是是日还是月还是年呢？最可能是年。换句话说，天使是向但以理启示说，还要经过490个年，然后 以色列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才会完全的蒙赦免蒙救赎。那么在天使这个启示当中，他讲了六件事情，这六件事情是经过七十个七神才要完全的实现和成就的六件事。那这六件事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要止住罪过，第二个呢就是除尽罪恶，第三个是赎尽罪孽，第四个是引进蒙义，第五个是封住异象和预言，第六个是高至圣者。那个你看我们的中文圣经，那个至圣者小字或作至圣所，很可能就是高至圣所比较合适。所以经过七十个七，神才要为他的圣城和他的百姓完成下面六件事。这是跟但以理祷告有关联，因为但以理就是求神快快照他的应许来成就，但是天使的回答是要经过七十个七神才会成就这下面六件事。好，就是在第二十四节哈，二十四节我们就是把它分成，因为它这次就说这个以这个意义来讲，第一个就是要止住罪过，二十四节，第二个是除尽罪恶，第三个是赎尽罪孽，你会发现前面三个都是跟罪有关啊。那么第四个是引进永义，第五个是封住异象和预言，第六个是高至圣所，高至圣所。好，我们来看看这六件事，什么是止住罪过呢？那个原来的希伯来文圣经，以原来希伯来文圣经来看，它这个罪过翻成英文是翻成transgression。那么这个止住罪过呢，就是指的以色列民被盗的这个罪啊，被盗 apostasy 被盗的罪，到那时候将要结束。这个止住罪过的意思，就是指的以色列民被盗、悖逆、违背神的道哈，被盗。以色列民被盗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到那时候会结束，就是以色列再也不会悖逆他们的神，再也不会悖逆他们的神，再也不会离弃他们的神。这是止住罪过。那么除尽罪恶，除尽罪恶呢，这个罪恶是英文是 sins， 是用罪这个字。那么除尽罪恶就是指的说，到那个时候所有以色列的罪都会从神的眼前完全的被除去，到那个时候所有以色列民的罪在神的眼前都会完全的除去，到那时候所有以色列民的罪在那时候在神眼前都会完全的除去。那么赎尽罪孽呢，这个我想很清楚，就是他们的罪将会得赎，或者说罪可以得到赦免啊，赎尽罪孽就是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他们要得救赎，得到完全的救赎。那么这个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这三就是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件事，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保罗有说，他说现今以色列民，以现在来看，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仍然拒绝这位弥赛亚，所以他们在神面前还是一个被盗啊，还是悖逆神的。那么但是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保罗说他告诉我们一个奥秘，就是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之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天使加百列告诉但以理说，要过了七十个七之后，你的本国跟本民的罪才 才会完全被除尽，才会得到完全的赦免和拯救。这个是神要在他们当中所做的。那么第四件事，要引进永义。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救赎，不过对于以色列本国来说，这些事情是要到70个7之后才是完全的完成。那么引进永义呢，我们知道耶稣来就使我们可以得信的人可以得称为义，但是我们也知道必须等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然后有永义在其中，那时候他要在地上施行公义，以公义和公理来治理全地。所以这个引进永义是也是要等到末时，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就有义居住在其中。这个永义就到那个时候再也没有罪或者说死亡，就已经完全被吞灭。那时候这位弥赛亚要以公义来治理全地，要以公义来治理全地，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有义在其中。这个经文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13节，彼得后书第三章13节就讲到引进永义。这是讲到最后弥赛亚神的国度设立的时候，那时候弥赛亚要治理全地，以公义来治理全地。好，那第五呢，到那时候神就要封住异象和预言。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到那时候异象和预言的功能就完成了。因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跟计划已经完全实现到那时候所有异象跟预言的功能就完成了。封住的意思就是不再需要有异象跟预言了，因为那时候神的旨意已经完全实现了，所以就不再需要有异象跟预言了。那异象跟预言的目的是为了耶稣做见证，所以到那时候神的旨意已经完全实现，弥赛亚已经在地上掌权作王，已经是以公义来治理全地，神的救赎也完成了，神整个救赎的旨意跟计划都实现了，所以异象跟预言的功能已经达成了，因为神的旨意跟计划已经完全实现了。那么那时候这些都不再需要，因为这一切都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在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到47节，耶稣就说摩西的书还有先知的书还有诗篇上所有记载有关他的话都必须应验。那当时当然就是基督必须受害，而且被埋葬，而且复活升天，但是这个福音你们要去把悔改赦罪的道传到地极。所以 这些预言跟意象基本上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到那时候神的旨意计划整个救赎都完成了，所以那时候就不再需要意象跟预言。最后呢就是高至圣所，那么这个至圣所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就是启示录第21章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城中说什么？神要与我们至圣所。你知道至圣所是在会幕或者圣殿的里面，最里面约会所在的地方，那个地方是表示神的同在，所以呢到那个时候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启示录21章你们回去可以把这一章圣经看一下，在那一章里面就讲到说神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再也不需要有日光，也不需要有月光，因为神的光照亮整个城耶路撒冷城列国都要在城的光中行走。所以这就是关于加百列启示说70个7以后神要完成为以色列国完成这些事情。那么 我们就看他接着说在从初令我们看第九章的第25节，他说接着他就解释这个七十个七，他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建造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跟62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至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所以天使就给他解释这个七十个七，在天使的解释里面，我们会发现呢，他把它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是一个七，这里有一个七啊，然后呢他说有62个七，对不起啊，这里应该是七个七啊，对，七个七，然后有62个七，最后还有一个七啊，最后这个七呢他把它分成两半啊，一七之半，然后再有一七之半。那基本上天使的解释里面把七十个七是做成这样的划分，但是然后我们就要看看那现在怎么解释这段经文。那在解释的时候呢，还是一样，我们要从不同的一些神学的立场来看。首先我们是看自由派神学家的解释，他们怎么解释哈。那自由派神学家呢，他的解释我们用画图比较容易看哈。自由派神学家的解释呢，这个最大的困难就是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我们必须要定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因为这个是关键，你要把这个时间定下来，你才能够去找出下面的时间，这个时间表啊。那么所以各家解释基本上最大的差别就是从这个开始的起点，初令建造耶路撒冷到底是什么时候是初令建造耶路撒冷。那自由派神学家呢，他们的解释是很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看是很牵强啊，他们把这个初令建造耶路撒冷这个年代呢，它其实是以耶路撒冷被毁的那一年作为这个年代的开始。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主前587年被毁，那么他从这一年开始，他把它定为是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定啊。然后呢，这个第一个七，因为他这样子算过来的时候，这个第一个七刚好是主前539。这里哈，他是事实上他把它写成586，他大概为了要符合这个七的这个数字哈。那这589这一年是什么年呢？是巴比伦被毁的那一年，就巴比伦帝国灭亡的那一年，539。然后呢，62个七到这一年是哪一年呢？我们上次讲过，就是那个大祭司这个。亚拿，这个我不知道，我上次中文是给你们是怎么翻译哈，就是那个亚厄拿雅斯啊，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一个大祭司，就是那个安提阿古，我们上次翻中文看什么
安尼亚
哦，安尼亚，对，这个安尼亚三世哈，就是这个大祭司被杀的那一年，他们你这样子算的话，这里刚好是62个7，就是62×7年啊。然后呢，最后这个七刚好这个就是那个安提阿古四世，所以呢他就是把这个安提阿古四世 就是看为第26节、27节那里讲到的，必有一王的名来，要毁灭这城和圣所。因为我们讲到安提阿普四世对于耶路撒冷跟圣殿的毁坏，所以这个是自由派神学家，他们是这样子来啊解这个70:7。这个有没有问题？
年代不对，
年代不对，是不是？这个是，你说哪里？这里不对，这里不对，
那里是46、
49、
49。
七七。
哦，对对，写错了，这应该77:49，对，
7:7。
应该怎么讲话？
这样子。
如果49
这样，这里应该588是不是？对，不是586，是588。这样，不过我跟你说，这个年代哈，就是在历史的记载上，都是有时候出入一两年的，都是这个样。所以，他的这个计算法。哪一年？587呢？587对不对？那就对了，587不应该是。
你要算的这么久，那中间的差大。
对，中间的那105。
这里是不是？这里差的很大。
对。
OK， 不管了，这是自由派神学家的立场哈。然后我们就看下面福音派。福音派呢，也是分很多个不同的。立场主要都是那个开始那个起点啊，我们画高一点，后面你们比较容易看。那第一个我们是看无千禧年派他们的立场，他们呢开始的起点呢，这个所谓的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他们是以古列王元年，有没有？古列王元年的时候，他下诏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这是以古列王元年，这是主前538年。古列王元年，那这个经文哈，它是根据历代志下36:22-23，那是古列王下诏，以斯拉记1:1-4，古列王下令说，你们可以回去。回到耶路撒冷啊，重新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么先是第一个7:7，这个7:7呢，刚好这个年代是以斯拉跟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的年代啊，所以这是440BC，这是以斯拉。跟尼西米回去的这个年代，那然后呢62:7以后，他不是说有受膏者出现吗？为什么自由派神学家在62:7会是大祭司？因为受膏者，今天专门在讲君王、祭司、先知都是受膏者，所以这个他是以那个大祭司安尼亚三世啊，但是在福音派的时候，无千禧年这里当然是耶稣基督这个受膏者。62:7以后，受膏者出现。那最后一个七，他是把它看为就是主后70年。对不起 ，AD， 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罗马的将军提多毁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毁，所以26:27的那个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是那个罗马的将军提多，这是无千禧年派。那么为什么你如果算他的，你会发现这个数字更不合啊？为什么呢？你记不记得无千禧年派是什么意思？这个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1000年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啊，所以这个1000不是1000，是一段时间。所以同样，他解这个七呢，也不是七， 不是时间，不是 literal 的七年，不是实际的七年，这个七也是一段时间，也是一段时间，所以他你就不要算他的年代，因为他这个年代一定是不准的，因为他说这个七跟一千一样都是象征性的数字，所以这个七和一千都只是代表一个时间的距离，都只是代表一个时间的距离。那么前千禧年派又有两种，一种是讲义上我印给大家的哈，那我们现在看另外一种，在讲义上没有的。前千禧年派为什么又有两种呢？也是主要就是开始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开始的这个点啊。那前千禧年派一派是以斯拉记第七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回去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盖了一半就受到拦阻，就停工了，停了好久再重新开始啊。所以他是以斯拉第七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这个年代，重新再开始建造这个圣殿的这个年代，所以是主前457年。那么七个七呢，就是到这里就是408，那么62个7到这个地方呢是主后27年，那这个时间他是把它列成是基督开始出来传道，耶稣啊开始出来传道，因为我们知道他传道3年，对不对？啊，那所以他是把它列成是耶稣开始出来传道啊，这里，所以事实上耶稣被杀还要再有3年，对不对？因为这样的话，耶稣被杀是主后30年。那么最后一个七呢？最后一个七是分开的，换句话说，这里当中有一个空隙，这里有个空隙，我们叫 gap 啊，这里有一个空隙，最后这个七呢，分成前3年半跟后3年半。那这个七开始的时候，就是敌基督出现的时候。这个七开始的时候，就是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这个七结束的时候呢，是基督第二次再来。基督第二次再来。所以这个中间这里就是一七之半哈，我们看到26节27节讲到一七之半，所以最后一个七他就把它分成前3年半跟后3年半。408第4节是8:9，没有天使讲的时候也没讲，他第一节亚达薛西王20年，他下令要尼西米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啊，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以这里为开始。但是这个年代也是有出入，我们的讲义上写的这个年代是从庄牧师那个旧约概论上，这个是从他的旧约概论上 copy 下来的哈，啊。那，但是呢，还有不同的，你可以把它写在下面哈，啊。这个图上是写444 BC 开始。但是另外有不同的人是把这个尼散月，这个亚达薛西王20年是定为445，主前445。那这里是写3月4号，那认为是主前445的是写3月14号。就是说现在你可以在下面再加上另外一个哈，另外一个是开始的年代是445 BC 3月14号，然后这个头一个七是
49年是395 BC， 这个是一样，没有不一样啊。然后到这个十字架这里啊，以445 BC 为开头的话，到十字架这里是32 AD， 是32 AD。然后4月6号，32 AD 4月6号。32 AD 4月6号。那么同样后面是一样的哈，后面都是这个最后一个七是另外分开的。最后这个七的开头是敌基督，这个最后这个七的结束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然后迁徙。那这个下面有个计算的方法，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一年它怎么乘个360天哈、这个360天是在圣经上我们常常称为是 prophecy year， prophetic year， 就是在圣经上计算预言的年代的时候是以360天计算，不是以365天计算。 prophetic year 就是预言的年代，就凡是先知的预言讲到年的时候，犹太人的计算法是以360天来计算，所以这里他以360天来算。那这个请你们回家再看，那当然照他这个算法就是准准的啊，连这个日期3月4号、3月29号他都把它算在了。好啊，关于到这里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要问？没有的话我们就看一下26节，因为25节就说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这个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到底是以什么时间为准，我们已经看见有好多不同的说法。有人是以以斯拉记第一章1到4节，有人是以斯拉记第7章，有人是以尼希米记第2章啊，就是个人用不同的开始的起点。那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那我们福音派的解释，这个受膏君当然就是这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啊。所以到耶稣从出令建造耶稣耶路撒冷到耶稣来道成肉身有70个7跟62个7。那么过了这62个7，那个受膏者就必被剪除。然后呢最后有一个王来要毁灭这城和圣所。那这个王呢，按照我们福音派的解释，这个王最后这一个七是跟前面69个7是分开的，中间有个时间的距离。那这个王呢，当然前面但以理书前面几章第7章第8章都有启示一个小角啊，有一个小角。那显然这里这个王跟前面的小角就是同一个可以说是同一个人。那这个王会来毁灭这城，当然自由派神学家认为这个王已经实现了，就是安提阿古四世。那么无千禧年派也认为已经实现了，这个王就是罗马将军提多来毁灭耶路撒冷城。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还是认为这个王跟那个小角一样，都是将来的事，是将来要来的那位基督，他要来毁灭圣城和圣所，而且呢像洪水冲没一样，而且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那么这个王在一期之内，换句话说在前3年半他会跟以色列民立约，他会坚定盟约哈。前三年半那个逼迫还没有那么厉害，前三年半他要与以色列民坚定盟约，可是后三年半一期之半，后三年半他就进行他的逼迫，他要使祭祀和贡献都止息。那么那行毁坏可证的，就是指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王，这一位行毁坏可证的，他必如飞而来，但是呢将有愤怒倾倒在他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换句话说，这一位行毁坏可证的，他要使得祭祀子息，使得贡献子息，使得耶路撒冷成荒凉，但是呢，他的结局是已经肯定了。他的结局啊是已经肯定了，换句话说，神的愤怒会倾倒在他身上，因为最后说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所以虽然他要这样子破坏神的百姓，但是呢他的结局是定，已经定了，神的愤怒会倾倒在他的身上。啊，这个是关于这一段预言的天使给但以理的一个回答。那因此我们就看一下这一章圣经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目的和重要的信息。啊，我们分两方面来说。第一，我们知道但以理他读了先知耶利米的书，知道神的应许。于是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恳切的祷告祈求，求神快快照他的应许成就。但是神就差天使加百列来回答但以理。天使的回答是，神的应许的实现要延后，啊，神的百姓的罪得赦免，以及耶路撒冷城的恢复，不是70年，是70个7。换句话说，这个是一个新的启示，因为耶利米书的启示是犹太人被掳，耶路撒冷城荒凉，应该是70年为满，70年满了，神要刑罚巴比伦。但是天使给但以理的回答，因为但以理是看到这个应许，但以理来祷告，但是但以理在认罪祷告，求神赦罪，求神恢复耶路撒冷的时候，天使的回答是说，以色列民的罪完全的除尽，耶路撒冷的恢复，不是在被掳归回的时候，乃是这个时间要延后，乃是在一个将来，在一个遥远的将来。这个遥远的将来是什么时候呢？是70个7，是70个7。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前面我们没有看到，就是对耶利米书的应许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解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很多时候天使是为但以理解释意象，在这里天使是为但以理解释神的话，因为但以理看见神的话说耶路撒冷荒凉年数70年为满，他就按着神的应许来向神恳求。但是天使的回答是，这个以色列民的罪恶除尽，耶路撒冷城的恢复是 beyond 70年，要远超过70年，不是70年，而是70个7，到那时候才要止住罪过，啊，除尽罪恶，所有的罪孽都要赎尽，那时候才要引进永义，那时候耶路撒冷城才会完全的，啊，恢复。所以这是第一，这个这一卷，对，这一章圣经很重要的是给我们一个进一步的启示。那这个进一步的启示特别是针对耶利米，啊，先知他所记载神的一个应许，那天使给他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解释。那么但是第二点我们要看见还有一样新的，从第一章到第八章我们所看见的关于但以理所见的异象，或者说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异象的重点都在强调说，人类的国度会渐渐的衰退，人类的国度会渐渐的衰退，然后神的国度会忽然的临到，神的国度会忽然的临到，而且呢这个神的国度要永远在地上被建立，一直到永远。那么因此从第一章到第八章的启示来看，我们等于说就是带给人一个期待，这个期待就是人类的国度会渐渐衰退，然后
在人不知道的某一个时候，神的国就会忽然的临到。当神的国临到了以后，这个国就要在地上成为一个永远的国。那么但是我们会发现，当但以理祈求神来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心里面也有一个疑问，那么是不是神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是神那个永远的国度要在地上建立了呢？所以你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门徒问耶稣复活的主说，神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在这个时候？那么以色列国复兴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神永远的国度要在地上设立了呢？那么结果第九章圣经给我们提供的答案是，神永远国度的设立是是要在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之后会有一位受膏者出现。但以理书第九章提供的答案是，神永远国度的建立是在六十二个七和七个七之后有一位受膏者出现。这位受膏者他是要来建立神永远的国度，这位受膏者就是第七章的那个人子，也就是第二章那个非人手所凿出的石头。那这位受膏者来的时候，他就要来建立这个神的国度。只是第九章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启示，因为到前面几章，当神国度建立的时候，神的国是完全的得胜，人类的国完全的被摧毁，然后神的国要在地上建立，一直到永远。所以前面几章给我们的 picture 印象是神的国是一个得胜的国度，但是这里当他说这位受膏者来，他要建立神的国度的时候，他说六十二个七之后，这位受膏者要被剪除，这是前面没有的一个启示，就是前面完全没有一个印象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好像是会失败，这个受膏者竟然会被杀害，竟然会被杀害，竟然会被剪除。那么要一直到七十个七之后，神的国才真正完全临到这个地上。所以在这一章里面，不但让我们看到神的国的建立是在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之后有一位受膏者要来，但是这一章启示这位受膏者要被杀，要被杀，他要好像是被打败，好像是被打败。那么一直要等到第七十个七，最后一个七，到最后一个七完成的时候，神的国才会真正的在地上设立，神的国才真正在地上设立。所以呢，但以理书第九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它启示了一些是在前面几章的启示当中完全没有启示的一些真理，就是关于这一位受膏者，这位受膏者是要被杀，而且这一位受膏者要在第七十个七之后才真正的神的国度。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